如果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的话，我们大概把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啊，1到20节，我们稍微分段一下。我们如果我们如果有这个有中英对照啊，旁边有这个 NIV 的版本的话呢，英文的 NIV 的版本的话，你就会看到它这里把它分成四段啊。第一节跟第二节是头一段啊，3到7节的话是第二段啊，8到14节第三段。15节到20节呢是第四段啊，好，那我们看 PowerPoint 里面啊，你看第一节到第二节呢，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啊，我们要像什么？像蒙爱的儿女啊，凭爱心行事啊，凭爱心行事，英文是说 live a life of love 啊，活出一个爱的生活来啊，我们像是蒙神所爱的儿女呢啊，要活出一个爱的生活来，这是第一节到第二节的重点啊，所以这里重点是爱啊。那第三节到第七节呢，这边是讲到那些就是神所不喜悦的淫乱啊、污秽啦、贪婪啊，还有这些神所不喜悦的这种淫词妄语、戏谑的话，这些都不好啊。然后呢，有些人讲虚浮的话啊，这些叫悖逆之子啊。好，所以3节到7节这边有提到悖逆之子啊。然后8节到14节呢，这边又讲到说，我们行事为人要像什么呢？要像光明的子女啊。这边特别，这边重点是光明啊，所以一到二节是讲到爱啊，蒙爱的儿女，这边是讲光明的子女啊，儿女也好，子女也好，这原文是同一个字啊，所以这边也是提到行事为人了啊，第一节是要凭爱心行事啊，好，那最后一段啊，是15节到20节里面讲到说我们要什么谨慎行事呢？要像什么？像智慧人啊，所以这边重点是智慧啊。我们要活出一个要一个谨慎的生活，要像一个智慧人啊。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四段里面呢，有三段讲到神的儿女应该要怎么样啊，要行出一个爱的，活出一个爱的生活，还有呢要活在光中，最后呢要凭着这个智慧要行事啊。那刚好神的属性啊，也是有讲到这几个方面，第一个。神是爱，对不对啊？约翰一书4章8节啊。那第二个光明的子女里面呢，讲到神是什么吗？
是光。
神是光，对啊。这个是在约翰一书1章5节里面。那最后讲到智慧，智慧呢，圣经里面倒没有说神是智慧，但是圣经里面有说谁是智慧啊？主耶稣是智慧啊，是主耶稣是我们的智慧。同时呢，在箴言里面也讲到是，他就是那智慧，在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呢，他就是那个智慧啊。那同时呢，主耶稣在那个福音书里面也讲到说哈，智慧之子呢，总要以智慧为事啊。那谁是智慧之子啊？就是我们啊。那谁是智慧呢？就主耶稣啊，总要以他为事啊。所以呢，主是智慧啊。哥林多前书1章30节里面讲到说啊，神让主耶稣啊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哈，所以主是智慧，神是爱，神是光，主耶稣是智慧，所以这都是神的属性，啊，神的属性。那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呢，我们要成为爱的儿女，要成为光的儿女，要成为一个智慧人，哈。所以这里面1到20节里面提到这三个方面，啊。好，那我们现在先稍微把这20节看完之后，我们就要看妻子跟丈夫了，啊。好，第二节啊。他说：“我们要凭爱心行事，live a life of love 啊，活出一个爱的生活，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啊。”这里有三个点，那大家留意一下。第一个就是基督爱我们啊，爱我们，爱我们用怎么样的方式来表示呢？就是他舍了自己，然后呢，作为一个馨香的供物跟祭物啊，祭物。所以，当我们舍了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做，在献祭啊，在献祭。我们这样的一种生活呢，是馨香的，是神所喜悦的。这里说，这个是基督是为我们舍己了，当做馨香的供物跟祭物献给神。那今天如果我们靠着神活在爱里面，也靠着神过一个舍己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是在。献祭，这个祭物呢，也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馨香的祭物。所以在罗马书12章里面讲说，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做什么？
活祭，
当作活祭是
living sacrifice，
对，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哦、然后呢、所以在这里啊，他说我们要活出一个爱的生活呢，那秘诀是什么？就是要舍己，然后呢，这就是一个馨香的祭物啊、哦。好，那这个舍己，这个说起来好像很有点抽象哈、哦，但是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看一些比较细这个 detail 的啊、哦，比较具体的实施的方式啊、哦。这个最难的，你看就在夫妻的生活当中啊、哦，怎么样过一个舍己的生活啊、哦？好，那接下来呢，三到七节啊，这边讲到说淫乱啊、污秽啊、贪婪啊，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啊、哦。那英文是说啊 ，not even a hint of 这个什么 sexual immorality 啊，然后呢 ，of any kind of impurity or of greed 啊，他说连一点点的这种暗示都不可以，一点的暗示都不可以。他说啊，讲这些东西呢，都是不合圣徒的体统啊。淫乱啊，讲一些啊，那黄色笑话了啊、哦，这些不可以啊，污秽的脏话了不可以，对不对啊、哦？贪婪的，什么贪婪啊？我是觉得说啊，我个人认为说，连基督徒啊，我们也不应该说跟人家说，哎呀，恭喜发财啊，哈、哦，恭喜发财，恭喜发财，这个是大家就是过年啦、啊，总是要这样讲，对不对哈、哦？但是实际上这里头有那种贪婪的成分，是不是？我们想说，哎，祝你平安啊，这个平安啊，喜乐啊，对，这个是很好，
健康，
平安，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啊，很大的祝福。发财就是，我就想到说，这里想到贪婪，这个就有点 hint 啊，有一点这方面的暗示啊，其实不是很好啊。然后接下来第四集啊，淫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啊，总要说感谢的话。什么叫淫词妄语啊？淫词我想到也是这个脏话啊、哦、但是我现在看 PowerPoint 啊、哦。淫词呢，这个根据这个查经资料大全里面它是这样解释啦啊、哦。淫词呢是指放荡、淫秽、猥亵、可耻的言谈啊、哦。言谈。然后呢，妄语是什么呢？妄语是 foolish talk 啊、哦。是愚昧的谈话。是指不合时啊、没有意义啊、没有用的言谈啊。哦，特别是荒诞不经的糊涂话，不知事的就近就随便说随便传啊、哦OK， 那嬉笑的话呢，英文是 coarse joking 啊、哦，就是不仅是玩笑话，而且是那个很粗鲁的啊、哦。所以他说，但是这边说不但是指粗鄙的言辞，同时也是指无聊的闲话啊、哦。这里呢，特指人们以污秽的事呢互相取笑，和常常彼此贬义，把自己的愚妄表露无遗啊。哦，这个开玩笑的话啊，这个拿捏的不好呢，就是会有一些很大的副作用啊，所以尽量还是要小心啊，小心。特别他这边讲说 coarse joking， 如果是拿人来开玩笑的话哈，更是不好啊。总要说感谢的话，哎，说感谢的话绝对不会错啊。然后呢，他说你们要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或者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面都是无份的。都是没有份、哦、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的一样。为什么呢？ 这句话我记得在圣经里面提过很多次啊。有贪心的就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为什么贪婪跟拜偶像一样呢？有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呢？
你拜的就是那个，比如说你喜欢珍珠，你一直摸它，你拜的就是那个珍珠啊。你喜欢钻石，你不断的去就是比如说去大卖场啊，去那个百货公司去看，你心里面爱慕的、贪恋的，
对，
拜的就是这个钻石跟这个或者是钱啊。
对，
就是，
对，非常对。非常好。
你觉得什么东西都是用钱可以解决的、啊、你拜的不是耶稣、欸、你觉得弟兄姐妹没有钱啊，那我要帮助他，那我儿子没有买房子，我要帮助他，我要这个我要的是钱啊。 对啊，那拜的就觉得那个好像在心态上真的要调整一下了。
嗯，
对，非常好，讲得非常好。 那个主耶稣就说了，一个人不能拜两个神啊，对不对？不能又敬拜上帝，又敬拜什么啊
？Money
就是马门啊，对不对哈？所以当我们有这个贪心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在拜另外一个神，就是拜马门这个神啊，马门这个神。那刚才也讲到说，哎，珍珠啦、钻石啦，对，这个你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你的神啊。所以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啊啊！你不要想说我基督徒啊，我不会拜偶像。哎，有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啊。他说这个呢，在基督跟神的国里面都是无份的，都是无份的。讲的比较轻一点，就是说呢，你是将来在神的这个千年国度的赏赐里面没有份啊。但是呢，讲的重一点的话呢，甚至于可能你连得救的这个。福分都失去，那就很可怕了、哦、所以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哦、还要很小心、哦、好，那接下来讲说、哦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哦、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现在很多这个是非价值的这个标准、啊、越来越乱、哦、所以呢越来越多这种虚浮的话、哦、出现。那但是基督徒呢，我们都是以圣经为依归、哦、所以不要被那些话来欺哄。接下来讲到这个，我们要做光明之子啊，光明之子。那总要查验第十节啊，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情。这跟第下面那一段也是一样，后面讲到说我们要明白神主的旨意如何啊。所以行在光中啊，就是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就行在光中。行在光中，我们就成为四周围人的一个见解。我们行在当中的时候呢，旁边行在黑暗当中的人呢，就会得着光照啊。我记得那时候在前一阵子吧，在台湾好像那个破获了一个这个海关的这个弊案啊。那些海关的人员呢，他们都是拿这个业者的这个红包啊，所以就把一些那个走私的东西呢，都就私自把他们放行啊。但是呢，后来他们这个破了这个案子说，哇，所有整个单位里面全部都被抓起来了。他说但是唯有一个人没有被抓，为什么？因为他拒绝接受红包。那拒绝接受红包的结果呢，他就被排挤、哦、被排挤啊。那他在那边过得也是很难过，但是他就是坚持了。但是到了有一天啊，当这个公益显明的时候呢，哦，他发现哇，原来这个单位里面还是有一个正直的人啊。我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了，但是基督徒就应该扮演这样的角色啊、哦，当你光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呢，那个地方黑暗的事情就会被显明出来。啊、他说第十四节这里说啊，所以说啊，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啊、这段话是从哪里来的呢？那这个圣经里面找不到这段话。啊、就是说他右边那括的这段话。啊、你看这个英文里面他没有写说出自哪里。所以呢，一般判断这是当时初代教会他们唱的一首诗歌里面的一句歌词、哦、一句歌词，所以每个人都是耳熟能详、哦、要醒过来，基督就要光照你。他们认为说诶，这首歌可能是在什么，他们在受浸的时候所唱的。受浸的时候就是怎么样，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所以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呢，他就说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啊。好，十五节到二十节啊，这段话很宝贵啊。这时候劝勉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啊，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不要做糊涂人。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英文怎么说？英文 NIV 啊，小恩读给我们听看啊，这个十六节。
Making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because the days are evil.
对，什么叫做 making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啊？小安，
就是每个神给我们的机会都要抓住吗？
对，要抓住，要好好的把握。那
抓住的意思就是说要让它达到最大的价值。
对，
就是我们使用这个机会，第一是要抓住，第二就是我们要在其中让这一刻 让这个机会达到它最大的价值。
所以我说爱，
因为我们怎么样的用时间，就是关系到我们的生命的品质，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对不对？很多人钱是生命，那就完蛋了，搞错了。但是真正可以代表我们生命的就是我们的时间，所以如果我们在时间的每一个机会的里面，我们把它运用到最高的价值，那就是表示我们的生命的品质可以被提升，可以到更好的价值。
那为爱惜光阴，或者叫抓住每一个机会这是很好。那但是为什么后面也讲说是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呢？这前后有什么因果关系啊？
因为邪恶的时代会把我们的机会耗走，
把我们的时
distract 吸引走，
把我们的时间都偷掉。
偷掉了。
对，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多事情可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太多事情可以花掉我们的时间，所以我们要谨慎，要小心。他说要爱惜光阴，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因为这个世代实在是太邪恶了。魔鬼用各样的方式要把我们的时间偷走，把我们的时间偷走就把我们的生命偷走了，就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就不能畅行无阻了。那十七节啊，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这句话前后也是有这个有点相关的啊。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这句话里面意思是什么？什么是糊涂人啊？
就是被世代的邪恶所偷走时间的人。
他就跟这十七节的这个后半要放在一起看。
不明白神的旨意。
对啊。所以啊，我们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啊，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是糊涂、
就是、人。
我们就是糊涂人啊。为什么不知道神到底要做什么，不知道神要我做什么，所以我们就是一个糊涂人就是一个糊涂人。他说这样子，对啊，是这样子，没错。所以他说啊，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很多基督徒刚信主啊，就是说那我不知道神的旨意啊。你不知道神的旨意就要读圣经圣经里面就把神的旨意告诉我们把他对于我们人生当中一般的旨意告诉我们，还有对我们个人个别的旨意也会告诉我们所以要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真的读神的话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还要被圣灵充满。这两个又是相对了，醉酒跟圣灵充满，这也是相对是有关系的。什么地方相关了？这个
被酒抓住，或者是被圣灵抓住。
对，被酒充满，或者被圣灵充满那被酒充满的结果就是被酒控制了，被圣灵充满了就是被圣灵控制了被圣灵来掌管了。所以你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掌管呢？而且呢，这两个外表看起来还是有点像。那时候门徒们在这个五旬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人家看到他们被圣灵充满，还以为他们怎么样，还以为他们喝醉酒了那彼得就站起来说，不对，你看现在才是早上九点这不是喝酒的时候我们不是被我们不是喝醉酒我们乃是被圣灵充满。他说所以他说酒能使人放荡，但是呢被圣灵充满就不一样了他说这个要被圣灵充满呢，不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经历，他这个乃是说你要常常不断的时时的被圣灵
充满着
那这种充满呢是比较是生命的那种充满
对，
因为在圣经里面圣灵充满其实有讲到两方面，一个是能力方面的，一个是生命方面的。能力方面的圣灵充满就是五旬节的时候一阵大风吹过来，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那时候就充满了这个圣灵的大能，那时候可以出来服侍神，可以为神做见证，这个是叫做那个外面能力的充满那另外一种是生命的充满，那种生命的充满就像什么呢？就像那时候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向他们显现，主对他们就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受圣灵。所以这个是生命，他们领受这个生命里面的这个充满圣灵的充满。那能力的充满像大风，生命的这个充满呢像一口气 能力的充满呢是让他们得着服事的能力，生命的充满呢是让他们生命改变。当主耶稣向他们吹口气之后，他们这个人里面就改变了。那他说不是只是这样子啊，一口气而已呢，他里面要更多的被主的圣灵呢掌管，所以呢以至于你的这个旧人呢一天一天脱落，你里面呢活出神的形象。所以这个是保罗这边所说的要被圣灵充满的意思，我们天天的啊，更多的被圣灵来掌管，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掌权啊。圣灵充满就是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掌权了啊。然后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的口常常来赞美神，又借着什么？诗章就讲 Psalm， 对不对啊？ Psalm 就是那个诗篇啊。我们这里唱诗，当时他们门徒啊，他们就是敬拜神。第一个是他们唱诗，圣经里面的诗篇。第二个呢，颂词。颂词就他们写下来的诗歌，就像刚刚所说的，这个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这是他们写下来的诗歌，不是在圣经里面的，但是是写下来的，这叫颂词。灵歌呢？灵歌也不是圣经里面的，也不是自己写下来的，乃是即兴的啊，在这个圣灵的带感动之下唱出来的啊，自己的曲调，好、啊，这些都可以。他说要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然后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啊，感谢父神就感谢父神呢、啊。为什么说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呢？因为犹太教徒他们也会感谢父神啊，啊，他们也是感谢耶和华，感谢天父啊，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一旦是基督徒之后呢，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父神，这跟犹太教徒就不一样了啊。我们是感谢主。我们感谢父、哦、奉耶稣基督的名、哦、OK， 我们乃是靠着主耶稣来到父神的面前、哦、好了，然后最后要用单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别的地方有讲到说是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但在这边呢特别提到要彼此顺服，就是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行在教会当中、哦
嗯
好，22节啊，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嗯、
这个 PowerPoint OK， 如同顺服主哈、哦。为什么呢？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啊，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啊、哦。所以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啊、哦
嗯。
凡事。In everything 啊，每一件事上都要顺服啊。哦，这个wife should submit to their husband in everything 啊，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顺服。哇，这个好，他这怎么行呢？那如果丈夫的决定不对，我也要顺服吗？哦，那当然有一种这个最保守的一种教会的一种教导是这样，就是说。不管怎样就是顺服啦、哦、你顺服丈夫、哦、然后呢这个丈夫要对神负责、哦、所以呢你只要顺服就好了，反正这个后来如果说丈夫不对的话，上帝会去管教那个丈夫，但是呢你顺服的话你就蒙福、哦、那丈夫呢是神要去管他的，所以你就不要去管太多了。
大家赞成这种教导吗？
我们到因为后面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哈，因为这个后面大家一个一个来看好了哈。好了，那这样的话，很多事情实在是顺服不来怎么办哈？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一个妻子啊，在哪几个方面哈，很不容易顺服丈夫哈。啊，第一个，啊，我们看一下哈 ，PowerPoint， 对于丈夫以下的行为或决定。妻子到底该不该顺服哈、
嗯、
第一方面好了，我们先从小的开始讲起哈。第一个，这个不良的习惯或教养方式。
嗯，
如果这个丈夫啊坚持过一个很邋遢很散漫的生活，妻子呢必须要视而不见啊，这样子是不是丈夫说你这个东西不要管我哈，我这个东西袜子乱丢、哎、袜子乱丢就是乱丢哈。然后呢这个东西不洗就是不洗，然后呢我这衣服已经穿了这个几个礼拜了，不想洗，那妻子是不是就该顺服啊，你不洗我就不洗啊。然后先生说为什么这个天天要打扫啊，哎呀那个浪费时间，一个礼拜扫一次就好了啊，那个衣服呢 也是两个礼拜洗一次就可以了哦。那妻子也要不要顺服啊？啊，因为丈夫觉得说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哈，不需要在这方面浪费那么多时间啊，这个还是小事情了啊。
嗯。
第二个，如果丈夫坚持吃那个不健康的垃圾食物呢，叫妻子做给他吃啊，妻子要不要顺服啊？高油、高糖、高盐、高什么的啊，这些东西他就天天要吃，妻子要不要顺服啊？啊，好了，先生过一个脏乱的生活也就算了。那如果坚持要吃这些不健康的食品的话，到最后健康大家都受损的话呢，就全家受亏损，对不对？妻子要不要顺服啊？顺服啦，反正他顺，我顺服了，到时候神先生要对神交账负责的，是不是这样子啊？第三个，如果先生啊很缺乏时间观念啊，每次跟人家约会啊总是迟到，那妻子在旁边急得不得了啊。哎呀，赶快啊，赶快，时间来不及了。先生说这个慢慢来，慢慢来啊，你顺服我就对了啊。妻子还催不得啊，那这两个人在一起就很痛苦了啊。还有呢，丈夫花钱随便，以至于家里面总是没有积蓄，看到什么就想买什么，看到什么就想买什么，妻子是不是要顺服啊？啊，哎，因为这钱还是大家的钱啊。还有呢。对于管教方面啊，如果丈夫呢很溺爱一个他的儿子啊，对于儿子的这个偏差了，不仅不纠正，而且还助长他啊，先生跟儿子呢一鼻孔出气打成一片啊，这个儿子呢沉溺在这个 game 里面了，已经这个整天玩 game 了，先生呢还经常跟他一起玩啊，跟儿子一起来打 game 啊，那甚至于儿子要期中考了，那先生说，哎呀，儿子过来陪我一起来看这个影碟啊，啊，那妻子是不是该顺服啊？还有呢，哦，那如果第六个，先生如果有一个家暴的倾向啊，动不动呢就拳脚相向啊，打太太打小孩，结果妻儿跟他在一起呢苦不堪言啊，妻子是不是就是哎呀因为顺服啊，打就给他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哎呀就是打，就是这样子啊，顺服。好，这些呢就 A 这一类的、啊、不良的习惯或教养的方式呢，这可能是天天一再重复的一些、哦、生活的一些
情况、
哦、天天发生的，一再发生的，妻子是不是就是因为顺服到底啊？这好像很难、哦、但是呢，而且如果你顺服的话，你会发现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儿子呢的教育就偏差了，家里头呢始终没有积蓄、哦，健康呢老是吃那些垃圾食物、哦、这个健康都受亏损。好，那第二类是什么呢？第二类就是比较大的决定、哦、这是一次性的，刚才那个是天天的，第二个是一次性的那种大的决定。第一个例子、哦、一个丈夫啦一直梦想要住那个大的 house、哦、大的房子，那他们现在是住的这个公寓 apartment、哦、那虽然他们两个收入有限，但是而且家里面呢也只有他们两口人、哦、没有小孩，那所以他们没有住这个 house 的必要，但是呢这个先生就是因为哎呀我不住 house 啊，来到加拿大不住 house 觉得心里头啊痒痒的，所以他就决定啊去贷款、哦、去 mortgage、哦、去背负这个很沉重的贷款，就终于买了一栋 house 了，买了一栋 house 了，结果呢结果是怎么样呢？这个天天谁去打扫这个 house 啊？那么多房间、哦、是妻子去打扫啊，去维护啊，外面割草呢是太太去割草啊，然后呢先生呢为了要秀给大家看呢这个房子，所以还招待他的这个亲朋好友来，结果呢是太太在那边啊这个招呼这些亲友，累垮自己，所以呢一开始这个妻子呢就不赞成先生要买这个 house， 但是先生就是要坚持，那太太是不是要顺服啊？顺服啊。第二个 case 是说，先生啊，他想买新车了啊，结果呢，他有一个朋友啊，是在卖车子的，所以他就找了这个车商的朋友买新车。那个朋友呢啊，很热心的啊，跟他说，哎，这个车子怎么样，给他很好的 service， 而且带他去试开啊，花了很多的时间啊。那他就很好，我满意这款车子。那没想到呢，准备要买的时候呢，听到说，哎，另外有一个车商啊，说，哎，我可以卖给你同样的这一款车。但是呢我便宜200块啊、哦、,200 块加币200块啦啊、哦、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给他那个试开啦、啊、什么，反正现在就捡现成的，我就给你便宜两百块哈啊。那这个丈夫呢，这个人就是贪小便宜，他想，哎呦，哦，那个人给我 service， 但这个人呢可以便宜我两百块，所以我就跟第二个车商买好了啊。那但是呢，这样买的话，当然就会伤害到了他跟头一个那个朋友的这个友谊了啊。那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个好像是因小失大，就是为了两百块钱就破坏了这个友情，到底好吗？那这个太太呢觉得这样子不好，那他是不是说，可是先生呢就蛮坚持的，太太是不是就顺服啊？啊，好好好。然后第三个啊，如果说了，哎，这一对夫妇了，他们家里面其实啊收入也是够用的啦，但是呢先生呢为了要多赚一些钱啊，哎，他决定说，啊，听说外面有一家公司啊要他过去，而且薪水更高，所以呢他就决定跳槽到外地的一家公司去工作。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是变成他跟他的妻子儿女呢就要分居两地了，哦，分居两地。那这样子，那太太呢，太太是知道说这样不好，那但是先生坚持要这样做，他该不该顺服？这就是先生他搞不清楚这个 priority 啊，到底什么是优先的，是他的这个薪水啊比较优先呢，还是他这个家庭比较优先啊，工作跟家庭啊。
而且这样子他失去了天伦之乐啊，他这样子一个人在远的地方为了多赚钱，他在情感上也很容易出轨
啊。那这都是一些，
这都是给魔鬼留地步的做法，
这是一些先生一些不太聪明的决定，妻子要不要顺服啊？下一个，这个先生呢、啊，先生这个人呢、啊，他现在面对一件很头痛，但是很重大的问题，但是他呢就采取逃避的态度，不去处理，不去面对啊，就好像是鸵鸟哈、啊，把头塞在沙里面，就想着就这样没事了。那但是太太呢，天天跟他说，哎，这件事要赶快处理，要去面对，但他就是不愿意跟妻子去沟通这个事情，啊，但是这件事情呢，迟早就是必须处理的，而且呢，你越晚处理，情况就越糟，啊，那妻子是不是该顺服？好了，先生决定说去不去面对，不去处理，那我就顺服了，啊，等到有一天天塌下来了，先生去当好了啊，担去担啊，我就反正就顺服了啊，是不是这样子？啊，第三类啊，就是违背圣经的原则的。那这时候要不要顺服啊？啊，第一个很简单啊，我现在还没有信主啊，那先生不让太太去教会聚会，那妻子呢是啊顺服先生啊，这样那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啊。那等到哪一天啊，神感动他让我去了，我再去啊，是不是这样子啊？第二个，先生已经信主了啊，信主了，但是呢，啊，基督徒应该要纳十分之一，对不对啊？啊，神给我们这个祝福啊，我们就应该十分之一。啊，奉献给神，因为这十分之一其实不是我们的，是神的啊。好，那这个神说我们
十分之十都是神
啊，对，那但是我们十分之一呢，就是本来就是该纳的啊。但是呢，这个先生是信主是信主了，但是呢，灵性又小，而且这个贪爱世界哈、啊，就是他就是舍不得哈、啊，所以他就是不愿意把家里面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不愿意照着圣经上面的话去做，
偷神的钱。
哎，那这个太太是比较爱主了、啊。那但是他觉得说应该要去奉献才对啊，但是先生他不愿意，那妻子是不是应该要顺服啊？还有第三个，丈夫呢啊，也碰到一件事情啦，他要求妻子呢对外说谎，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谎或者很小的谎，要来掩饰一些事实啊。小的谎就好像怎么样，人家打电话来啊，那个先生知道这个人讨厌，就跟太太说，你就跟他说我不在啊，这个是小的谎。啊，妻子该不该顺服啊？对啊，我先不在啊啊，哎，然后就把他打发掉，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谎啊，比较大的谎，哎，有人这个啊，这个政治界啊，常常是这样子啦，这个出了一些事情了啊，竞选的时候，结果就把太太找出来了，太太就帮他背书啦，说哎，我先生绝对是没有做那个事情啦，我很清楚啦，好啊，这个是帮先生说谎啊，为了这个政治上的前途啊，掩饰一些事实。啊，先生叫你这样做，你该不该做？啊，哎，这个圣经里面有例子的，这个亚伯拉罕啊，叫撒拉帮他说谎，有没有啊？ 说你是 我妹妹、哦、我说 跟那个法老说我是萨拉是亚伯拉罕的妹妹、哦因为亚伯拉罕怕说如果是我他说是我妻子的话呢他们就会把我杀了然后把这个萨拉夺走、哦、所以叫萨拉说谎、哦、然后萨拉就照着亚伯拉罕的意思说谎啊。但是亚伯拉罕说其实也不完全说谎因为萨拉也真的是他的妹妹是同父异母的妹妹、哦、这样子那另外有一个呢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那个是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的这个亚拿尼亚的那个说谎说我把这个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哦、放在使徒的脚前使徒说啊，这是你全部的吗、哦、是啊是我全部的但是这个实际上不是他自己还藏了一些起来、哦、那使徒说你有自由这个财产是你的 你不需要全部奉献没有关系但是你为什么要欺哄圣灵说这是我所有的财产然后奉献在教会的面前呢、哦、那你说你这不是欺哄人乃是欺哄神了、哦、所以亚拿尼亚当场就倒闭、哦、那隔了一会他太太撒菲拉进来了那使徒呢一样问他的同样的问题说这个你们奉献的钱这个就是你们所有的财产吗那个撒菲拉说、哦、是啊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财产那个使徒就说你先生才刚刚啊说同样的话结果呢就倒闭了你为什么也跟你先生一样欺哄圣灵呢、哦、刚刚才帮你这个把先生抬出去了那些年轻人现在要把你抬出去结果那个撒菲拉呢也是倒在地上就死了啊不过这个 case 我不晓得是那个妻子是在先生的要求之下顺服先生说谎还是他主动说谎、哦、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在这里有看到就是说如果先生要求你说谎的话妻子该不该顺服、啊、第四个、哎、先生现在要跟他做生意啊，他决定跟一个这个不信主的人呢合伙做生意、啊、但是圣经上面里面说啊，这个信跟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啊、哦，这个信主的跟不信主的不应该这样子借着这样一个合伙的关系呢绑在一起、啊、那这个之前我们有讲过关于这个合伙这方面的一些弊端、哦、因为神如果要惩治那个一个神所不喜悦的人的时候呢你如果是跟他一起合伙、啊、你就会跟他一起、啊、受到牵连、哦、所以这个是有很多方面的这个副作用圣经里面就是说信跟不信的不要同父一轭好那如果先生这样决定了妻子是不是该顺服啊、哦、妻子心里头觉得这样不妥但是呢啊先生要做我就顺服、哦、各方面就配合啊，是不是要这样子？
我以前在西区小组服事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一个姊妹，她的家是住豪宅的啊。那她的先生呢，就是听了她姑妈，她姑妈是在中国的这个比较北边的，就是那边气候很寒冷的。她的姑妈就游说她要付出一大笔的投资啊，投资一种在北方的一种什么特产还是什么东西啊。那这个，而且她就是一直在找很多人合伙这样子。那这个姊妹啊，就心里非常不平安，她就把这个需要带到小组里面来，让我们一起祷告这样子啊。我们就迫切的祷告，我们每个人都不平安。啊，因为你这个姑妈是姑妈，可是住的那么遥远，你也不可能天天看着她，对不对？他们到底是真的投资还是怎么样了？啊，这个是一定会赚吗？也不知道。到后来是不是连本钱都拿不回来，通通都不晓得。没有什么神的带领，只有这个姑妈这个靠着这个亲情来这样子劝说，而且一再的保证绝对赚钱，绝对大赚。所以我们就拼命的祷告啊，为这个先生祷告哈、啊。到后来，好像是我们一起劝，我们就请那个先生来到聚会里面，我们每个人就是轮流，就是跟他讲，这个风险太高了，你怎么保证会赚？你又没有办法这样子你不可能这样子常常的坐飞机到那边去看那些东西，对不对？都是别人在把你一大笔钱在。怎么用，对吧？后来那个我们就是软的也讲硬的也讲，软硬兼施啊，才把那个豪宅的先生的那大笔钱保住了。
好，我看一下大家对于以上这些问题啊，大家认为妻子该不该顺服啊？那个 你们是要用讲的还是用用那个什么打字的也可以啊、哦。该顺服就打 yes 啊、哦，认为不该顺服就打 no 啊、哦。我看看你们的反应怎么样，大家写一下吧。或者有一些 yes， 有一些 no 啊、哦，就写 yes or no。哦，缺席李大哥，缺席是 Tracy 说 no 还是李大哥说 no？ 缺席了，那李大哥呢？这个李大哥不在，OK， 王弟兄说 no， 小恩说 no， 白瑞兰 no， 李记也 no，Daniel 是 no 还是旭然 no？
还是都是 no？
小 C no。OK， 好了，所以好，所以大家都认为不该顺服啊。那圣经为什么说其实要顺服丈夫，而且凡事顺服 ，in everything 啊？那怎么办？那这我们这个是不是那圣经这个要怎么解释呢？好，我们看下一页啊。妻子要顺服丈夫啊，大家看这样讲合不合理啊？第一个，所以圣经不是叫妻子要放弃自己的理性跟直觉，盲目的顺服啊，不是把自己的脑袋砍掉，哎呀，好了，就是先说什么就是说什么，就是反正这个神负责了啊，那他对神交代，我只要负责顺服他就好了。No， 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神设立妻子呢，乃是要做丈夫的帮助者 helper 啊，做丈夫的帮助者是什么意思呢？是帮他这个洗碗的这个做菜洗衣服吗？不是，乃是要补丈夫的不足。丈夫有些地方他看不见的，他要提醒丈夫去看见，这才是真正的 helper 啊，不是只是这个煮饭洗衣服啊，这个打扫家里啊，这个生小孩啊，照顾小孩，不是这样子而已啊。还有呢，是丈夫他是扮演一个角色。啊，他不是说，哎呀，我就是要被顺服，不是，他是扮演一个指挥官的角色。那妻子呢，是扮演幕僚的角色，不是小兵的角色。啊，所以不是说丈夫比妻子强什么，他们只是扮演不同的角色啊。那妻子呢要顺服丈夫呢，是因为他是幕僚啊，幕僚跟小兵不一样。指挥官呢，一个命令下去，小兵不能说 yes 或 no， 他就是照着做就是了。但是幕僚不一样，幕僚就是可以，他可以给指挥官一些建议的。好，然后指挥官呢，他会根据幕僚的建议呢，做出一个对的决策。夏娃那时候被造的时候呢，是用亚当的什么东西造的？肋骨造的。那他不是用亚当的头骨，也不是用亚当的脚骨造的。好，那神为什么要用亚当的肋骨呢？是因为他要成为丈夫的心腹，最贴近丈夫心的地方。好，所以是要被丈夫呵护，同时呢，她也要成为丈夫的这个智囊，哦，成为他的这个最贴心的一个人，哦，不是头骨。如果头骨的话，她就站在高高在上，在那边辖管丈夫；脚骨的话，是被丈夫踩在脚底下，哦。那圣经里面特别说啊，不是只是妻子要顺服丈夫，而且讲到丈夫要爱妻子，丈夫要爱妻子。所以呢，丈夫不可以说自以为是啊，以为哦，真的是神设立我做丈夫啊，所以天纵英明啊，我的意见一定比妻子要更高明啊，哦，这个不是爱，哦，因为爱是不张狂，不张狂是什么？不骄傲的意思，哦，如果丈夫自以为是的话，他就不是爱妻子了，爱妻子是要谦卑的，哦，谦卑，爱是不张狂的，哦，好，第二个，什么是爱啊？爱就是丈夫不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来做决定，不顾妻子的感受啊，因为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有的时候丈夫要求妻子要顺服啊，要顺服啊，那不是因为我的意见啊，比较高明或怎么样，而是我喜欢这样子。哎，我爱吃那个，就是那个没有什么道理啊，这个虽然吃起来不健康，我就是爱吃啊。他依着自己的喜好要妻子来配合。我喜欢买那个东西啊，那我就是喜欢，你就不要管。他完全不顾妻子的感受啊，哦，他选一条他最合适他最方便他的一条路走。但是妻子呢跟得很辛苦 啊，买豪宅也是一样啊，啊，先生喜欢啊，但是妻子在那边啊，这边做苦工啊，但是真正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还有呢，妻子要爱妻子，丈夫要爱妻子，是说丈夫呢要体贴妻子的感受，他要理解妻子的观点，因为呢，圣经说啊，丈夫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这是彼得前书三章七节的哈、哦，下面这里有原文，就是那段话哈、哦，这段话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情理原文是知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比你软弱原文是说他是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英文是说 husbands in the same way be considerate as you live with your wife、哦跟妻子住在一起的时候要怎么样，要 considerate， 要体贴他，要能够理解他呀，这个才叫做爱妻子啊。我们丈夫在说哦，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啊，这个是天天要做的哦。然后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妻子舍己啊，舍己。然后说好，有一天呢、啊，有一天这个妻子呢掉在水里面去了，我丈夫呢为妻子舍己，我跳下去救他哦。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呢？我舍己救我的妻子。好了，那种状况，你在一辈子不会碰到啊。哦，所以你讲到说在那种状况之下你要舍己，要爱妻子，哎呦歹徒来了，我保护我的妻子，为妻子舍己，这个我们都可以说了，但是这种事情我们不会碰到。但是真正的舍己啊，是天天你放下你自己的意见，你呢能够体贴，能够去理解妻子的观点跟感受，然后甚至于愿意为妻子的怎么样，他的心里面的喜好呢，你放下自己的喜好，这才叫做爱，哦，这才叫做爱。所以当你知道什么是爱的时候呢，你丈夫就不会那么口口声声说哦，根据圣经妻子要顺服丈夫，哦，这个就不是真正行在爱里面了，哦，接下来丈夫呢是要担任一家的祭司啊，得到神的启示啊。我说决定不是说哦，我自己决定这样子，所以呢照圣经说你就是要顺服我，哦，最要紧的你要知道说我这个决定是不是神的意思啊。如果你知道是神的意思的话，确定是神的意思的话，那这个就 OK 了，妻子顺服你就有道理，好，因为你是从神得着启示啊。但是如果你没有神的启示，你又要坚持人家顺服你的话呢，这好像不太好吧。圣经里面如果祭司如果失职的话，哦，神就会兴起先知来，哦，来代替神说话了。所以丈夫如果没有扮演好祭司的角色的话，神可能会兴起妻子做先知啊，把神的话，哦，这个讲出来啊。那如果丈夫妻子两个都失职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啊，两个人都在肉体里面的话，那这个就很麻烦啊。还有彼得前书三章七节刚刚讲到说了啊，这个你要按着情理啊，按着知识与妻子同住了，然后说妻子是一个比较软弱的器皿，丈夫呢要怎么样，要敬重他，要敬重他。所以那边讲到说丈夫也要敬重妻子。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呢讲到说妻子呢要敬重丈夫啊，哦，所以丈夫要敬重妻子，妻子也要敬重丈夫。但是你会发现啊，丈夫如果越尊重妻子的话，妻子也就会越尊重他啊，哦，所以我们不是拿这个哎你要顺服我，这个拿一个这个什么一个
上方宝剑，
哎，一个尚方宝剑要求人家顺服。真正的权柄啊，不是自己宣称来的，乃是在爱里面跟见识还有在能力里面啊自然形成的。你越多有爱，你这人越多显现出你的见识还有你的能力的时候，人家对你的权柄就会佩服，就会尊重。那如果你这几方面都没有，而说哎呀我这个权柄是神给我的，你就是要顺服，那就
即使妻子顺了，但是他心里不服。
嗯，好，那个最后啊，有一个李健长老啊，关于这个妻子要不要顺服丈夫，丈夫怎么样爱妻子这个事情啊，他有一段讲的蛮好的，那是在 Good TV 里面的，我们现在先放给大家听一下哈。那我看一下，稍等。 如果你可以直接连到这个网站直接听也是可以啊。直接听的话呢，在这边啊，直接听的话呢，你还可以看到影像还有字幕啊，会更清楚。所以如果你要直接听的时候呢，你就给它播到，直接播到什么地方呢？9分35秒的地方啊，9分35秒的地方，然后一直听到完，所以大概有差不多16、7分钟的长度啊。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听这一段啊。啊哦，不要是不是？哦，那就大家自己聚完会自己听好了啊。好，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就会想说，我们还是早一点结束，或者让大家有点时间发问。OK。
所以我们发现哈，这个很多人看到这个先后次序，他先讲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就像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啊。那丈夫该做的写在后面，所以呢丈夫就拿到这个尚方宝剑了啊。所以就是凡事要求顺服妻子要顺服他。那有些丈夫真的脾气很坏啊，妻子就不敢不顺服他。我亲眼看过这个例子，那是在高雄。哦，这个丈夫真的是非常自我中心，而且非常的自大。那个他的太太呢，瘦瘦小小的，脾气又很温和，就完全不敢违抗这个丈夫。那后来我离开高雄以后，大概没有多久，别的弟兄姐妹告诉我说，那个丈夫就有了外遇，而且对外遇的对方也是基督徒，那是另外一个教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弟兄他们落入到一个陷阱里面，他们就是觉得拿了这句话就要求妻子在凡事上顺服他，而他们不晓得说丈夫也有他该做的。等一下我们在那个你们私底下哈，在自己的时间里面听到这个李健长老所讲的这一段哈，那我稍微介绍一下，李健长老跟他的太太都是台大法律系啊，他们是同班同学，所以就开始交往，到后来他们也是出国留学，那李健长老就拿到了法律学的博士，那他的太太因为后来结婚了就生了小孩，所以在台大的时候是他的太太的成绩超过这个李健的，所以他说他承认他的太太比他聪明，他的太太比他功课好，而且他最佩服的是他的太太的见解常常是超过他的啊。那有一天他想要做一件事情，可是他的太太不赞成，两方面都非常的坚持，但是呢找不到可以依循的标准，因为这件事情跟真理无关，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又是跟真理可以推出来的一些原则也无关，这件事情呢就是在乎两个人不同的看法。那李健就非常坚持，李健就说你看看啊，妻子要顺服丈夫啊，如同教会顺服神啊。啊，那他的妻子就很安静的就问他，他说请问你哦，想一想哦，是基督先爱教会还是教会先顺服基督？基督先舍己，舍了自己，他爱教会舍了自己，但是今天我们看一些现实现象，教会并没有顺服基督啊，所以这是有一个优先次序的，因为基督要爱妻子，就像他当初怎么样的爱教会，他现在还是一样的这样的爱教会，他先去舍己啊。所以以前我有一个同工，他真的是非常聪明，他比我小一岁，他是一个弟兄，台大物理系的，那我是数学系的，他的功课比我好多了，他而且在台大物理系是拿书卷奖的，那个就是说台大物理系的前三名才有这个书卷奖。他后来啊， 我就听到他讲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呢、啊，常常宣告他自己的权柄，你们要注意啊，我是你们的权柄啊，你们要搞清楚，因为我们的那个领导者当中，那个最年轻的那个常常就是这样子，你们懂不懂啊，懂不懂什么叫做顺服权柄啊，他常常用这个东西来压我们。所以他后来在私底下他就说，他说一个人常常宣告他的权柄，就正表示他不是权柄。那我就问他说，那真正的权柄是什么？他说两样，第一个是爱，权柄是在爱中生发出来的，第二个就是恩赐。那我在想这个恩赐的说法可能有点不太好，他所以今天清辉他所讲的就是见识跟能力。比方像马英九啊，他现在没有连任的压力了，他有这个权柄，因为他是做总统，结果他真的是做的事情非常的，每一件事情好像没有几件是做得好的，现在民调只有 18% 了，你想想看他是不是真正的权柄呢？大家就是在忍耐他呀，就是在忍耐他、哦、所以他有那个权柄的地位，他是总统，可是他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爱心啊、哦，所以马英九很多人给他劝告他听不进去，他就是唯我独尊，因为他从小就大家都听他的，
嗯，
所以跟这个性格还是有关系啦、哦、所以一个人要会爱对方，然后见识比对方好，然后能力比对方强，他就自然是权柄。那万一我们的弟兄不是这样子的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个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圣经上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就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头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名词啊，你一看到这个中文翻成这个头这个字，你就觉得哦，他是主宰一切的。实际上他这个头真正的意思是负责任，丈夫要负妻子的责任，就像基督要负教会的责任是一样的。啊，我曾经在那个54街东区，温哥华东区54街那边基督徒教聚会，基督徒聚会那边参加聚会好一阵子，我在那个聚会真的是教会得到非常大的帮助啊。我听到那个徐老弟兄，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不在那，他说他那个时候我们查经也是查到这一段，礼拜五晚上，他说啊，他说他情愿做顺服的，他不要做那个负责任的，因为那个负责任呢压力太大，将来什么事情神是问他，不是问他的太太，呵呵啊，所以他说他情愿做顺服，顺服就好了，顺服就好了啊，闭着眼睛顺服，这个比较简单。可是你将来这件事情你是要负责任的。啊，要负这个整个家的责任，而且要向神交账的，他们这个压力太大啊。所以聪明的弟兄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做头的意思。嗯，
这个确实说了啊，这个丈夫呢要以基督为头，妻子呢才以丈夫为头。如果丈夫呢不以基督为他的头呢？他就没有资格做头，
也对、
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也不能讲得太这样，因为真正以基督为头的丈夫，这地上大概也不太多、啊、所以这样子说起来呢，这个妻子都不要以丈夫为头了，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婚姻也乱啊。所以我想这也不完全是这样子，就是基本上就是啊，
互相沟通。在一个友好的气氛里面沟通，
不是就是要彼此要敬重啊，要敬重。就是虽然你这个丈夫呢没有以基督为头，但是妻子呢能够顺服还是尽量顺服，不能顺服的时候就是要好好沟通，好好沟通啊、哦。那丈夫呢，丈夫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不是被丈夫拿来要求妻子的。那丈夫要爱妻子呢，也不是妻子拿来要求丈夫的啊。我们只要读我们要读的那一段就是了。丈夫要爱妻子，丈夫要好好读这一段，什么叫真正的爱啊？什么真正的爱？那个李建章呢，我觉得他讲的很好的一点就是说啊，他说
他讲这一段并不是用来为给姊妹们要求弟兄的，他说不是，他说他讲这一段是讲给弟兄们要求自己的。
对，他说其实啊，要姊妹们顺服丈夫啊，比要弟兄们爱姊妹要困难，就是很多时候姊妹们要顺服那丈夫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呢，要丈夫要爱妻子呢，对丈夫来说其实是比较容易，但是问题是很多丈夫他都没有这样做，所以你一个比较容易的工作你不做，你就要叫对方来做一个比较难的，这是其实不是不太公平的啊。好了 ，Anyway， 这那段 video 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你时间觉得有限的话，你只要我可以推荐大家听9分35秒以后的啊，前面的我没有听了，因为就那时候本来我们是只安排说大家听后面那一段，前面那段大家可以听的话，当然听一听啊，一定是很有帮助的。好了，我想就是今天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呢，我们也是需要从各方面来看啊，各方面来看，知道说神在丈夫跟妻子身上，我们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刚才就有说了，沟通是很重要的啊。李健长老他也是说了，那时候他跟妻子结婚的时候，约法三章啊，凡是圣经有讲的呢，我们就照着圣经说的；圣经没有讲，但是呢，圣经跟圣经的原则呢是有些关联的，我们也是照着这样做啊。那如果圣经实际上完全没提，那也推演不出什么原则出来的，那这时候就是由丈夫做决定啊，丈夫做决定。但是或者在实行上，他们发现还是有一些地方好像
碰到困难
啊，你就听听看他怎么解决啊。如果
Jenny 他曾经我还记得他的问题，他说万一一件事情好像是太太比较看法是正确，而且太太一直在成长啊，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沟通是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不知不觉把你的看法告诉弟兄，因为弟兄们太忙了，他们都是在干活啊，他们在那个赚钱啊，所以姊妹们呢心思又本来就比较细密嘛，对不对啊？这个也是天生的构造的问题。那你可以在沟通的里面，你不知不觉的把你的这些看法啊，弟兄们比较没有想到的地方，你就 input 到他的想法里面去啊。这个就是他的 helper， 这个就是姊妹帮助弟兄的地方。
我跟 Joy 结婚20多年，20-30年我好像从来没有一天要求他顺服我过啊，因为我发觉啊，有的时候他的很多时候他的看法实在是补我的缺陷哦，他看到的是我所没看到的，所以我从来不会在这种状况之下拿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哈这个大帽子把他扣在他头上啊，但是就是要谦卑啊，甚至要彼此顺服啊，彼此顺服，如果什么地方他的意见我不同意的，我就跟他沟通啊。那他不同意我的意见的，他跟我沟通。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顺服我，或我要顺服你啊。